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8月15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有三个方面的信息值得大家了解。第一，我们分享路透社的报道，标题是美国7月份零售额稳定增长，受强劲的汽车需求以及亚马逊、沃尔玛促销活动的推动，美国7月份的零售额稳步增长，但劳动力市场的疲软和商品价格上涨可能会抑制第三季度消费者支出的增长。那么听到这一段，相信网友们呢会感觉耳熟，这个几乎成了主流财经媒体的思维定式。就当美国的经济数据比较好或者很好的时候，他们一定要加一句，就川普的这个关税的恶劣影响啊还没有完全显现，就别着急，这个坏消息啊一定会有的。接下来他是这样描述的，美国商务部人口普查局周五公布7月份美国零售额增长 0.5%， 这个是指环比，6月份的增幅上修为 0.9%， 那么这个呢是符合路透社的预期，但华尔街日报的预期呢是 0.6%， 就今天这个数据比华尔街日报预期的略低一点，所以路透社他认为是符合预期。那么7月份零售额增长的部分原因可能是关税驱动的价格上涨，而非销售量的上涨。那么他这个结论呢，或者他这个判断或者是推论有没有依据呢？就这个销售额是上涨了，但是路透社掐指一算，你这个不是量的增长，是因为关税上涨推动价格上涨，让销售额注水。那么这当然是个很劲爆的信息，但是呢作为我们长期关注财经的网友，你应该有个本能的反应，就路透社做这个判断结论的时候，他给出依据了没有，有没有量化的依据。因为之前我们了解到通胀比预期的要低，就通胀并没有主导目前的价格的大幅上涨，再加上这个报道里边对他做的这个结论他又没有提供数字依据，所以说他仍然在重复一种思维定式，就川普的关税肯定会带来通胀，价格肯定会大幅上涨。那么也许这种判断是对的，但是至少到目前为止没有提供证据或者数字依据。但从华尔街感受来讲，零售额在增长，而且符合预期的增长，这是一个不错的消息。第二条呢是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美国银行称通胀居高不下，再加上美联储冒险降息，将成为美元有毒的组合。这个报道啊引起了广泛的议论，因为在星期二美国劳工部发布了不错的通胀数据之后，华尔街形成了一边倒的舆论，就是9月份美联储必然降息。那么现在的舆论焦点呢是究竟是25个基点降息还是50个基点降息。那么美国银行呢它发出了极少数派的这种声音，就是目前美国的通胀啊它仍然是比较高的一个水准，在这种情况下美联储在降息的话，对美元会形成双重打击，就你通胀本身会让美元贬值，在降息的话它就会形成一个叠加。所谓的叠加效应呢，它不是一加一等于二，叠加效应就是一加一远远大于二。所以美国银行从这个角度它提示美联储降息存在风险。报道这样描述的，在通货膨胀上升之际，如果美联储仍然要降息，将成为美元的有毒组合，重演近20年前美元重贬的情形。美国银行的货币策略师霍华德14日给客户的报告中指出，如果美联储恢复降息循环，2025年底前的任何降息都可能发生在通货膨胀攀升之际，这种是有可能发生的，但历史上极为罕见的情况。就历史上美联储它不会在通胀上升的时候去降息。那么霍华德继续指出，美国上次实质政策利率受到抑制是在2007年下半年至2008年上半年，当时美元指数下跌了大约 8%。 历史分析发现，美元贬值始于美联储开始降息之前，如同今年所见，并且在降息之后还会继续贬一段时间。那么2007年下半年至2008年当时发生了什么事呢？当时啊，供应震撼推升了全球粮食和能源的价格，就出现了通胀，但当时的美联储仍然选择降息，因为美国的房市和就业市场出现了疲软的迹象。那么这个呢是在08年金融危机前夜，美国的金融秩序啊，货币政策就出现了这种混乱。如今美联储必须在 总统川普高关税政策所带来的经济不确定性与就业市场放缓之间取得平衡。尽管七月通胀升幅为一月以来最大，生产者价格指数也高于预期，市场仍然预期美联储九月降息25个基点的几率接近 85%。 那么彭博社这个报道之所以值得网友们关注，他实际上啊，他并没有去加入那种啊无聊的争论，就美联储要降息或者不该降息，他是分析啊，就是我们看戏啊，看门道，不要仅仅看热闹，而且看别人的戏的时候要捂住自己的口袋。他揭示一个什么样的重大风险呢？就九月份美联储降息与目前的通胀仍然是比较高这种状态进行叠加以后，美元指数会有明显的下跌，这个是他这个报告的价值所在。就别人都在围观降息，简单推导股市会上涨，那么彭博社这个报道他就提示你要去研究美元指数大跌市场会有哪些综合反应，这就是另外一个思维逻辑了。那么美元指数明显下跌，它不仅在国际货币市场会引起一些剧烈的动荡震荡，它同时也会在商品期货市场上也会制造一些风波，同时在债券市场上也会掀起一些波澜。所以这种连锁反应就不是我们就通常讲的二极管思维或者是零和游戏那么简单，可能这种啊国际资本市场带来的这样一种联动的复杂的连锁反应可能会超出我们的想象的。那么所谓的超出想象可能会给有些网友带来机遇，也会给有些网友带来重大风险，所以他这个文章所提出的一种啊思维方式是值得大家高度关注的。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这个相关最新信息是巴菲特啊完成了他的收官之作，这个也震惊了华尔街。那么根据美国证券会公开的文件，外界终于了解了巴菲特目前在干什么事儿。因为他们现在手上拥有啊最多的现金，而且呢在一季度呢他们特别要求不要证券会啊披露他们买了哪些股，那么到二季度这个就证券会也不能够帮你继续再保密，因为他申请保密只能是短时间的。那么二季度呢这个数据公开了，文件公开了，巴菲特所在的伯克希尔公司二季度的操作啊成为今天华尔街啊议论最热烈的话题。根据昨天公开的文件，在二季度巴菲特买进了500万股美国联合健康公司的股票，这使得伯克希尔拥有啊联合健康的股值达到16亿美元。那么今天华尔街议论最多的是巴菲特的这个举动，这个也引起了共鸣。因为在年初联合健康的 CEO 早上在纽约街头被一个年轻人呢枪杀了。那么这个年轻人枪杀了主要是对这种啊医疗保险公司所谓的高价欺诈的不满。那么美国舆论呢一时掀起了一股大的争论，就在这种啊非常罕见的街头刺杀案当中啊，舆论似乎啊站在枪手一边，就大家都感觉现在美国这个医疗啊就看病贵，看病的负担太重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健康保险公司他们制造了越来越复杂的这样一种啊所谓的医疗保险体系。在这种复杂的医疗保险体系里边贪得无厌，一方面去剥削这些患者保险客户，另外一方面去控制医院控制药品。所以在民怨上来讲，民愤上来讲，这个联合健康这个保险公司啊 CEO 被刺死不仅没有赢得舆论的同情，反而招来啊舆论更大的鞭挞。那么这种情况下联合健康的股价就出现大跌，在下跌过程当中，美国司法部呢又补一刀让他雪上加霜，就司法部也来起诉或也来做调查，群众都反映你们这个太黑了医疗保险公司，司法部也启动调查，这样呢就形成了叠加效应，让联合健康医疗啊保险公司的股价就出现了历史性的大跌。实际上很多网友当时也有这个感觉，就联合健康啊它本身的问题是整个行业的问题，就你现在美国政府历届总统都想改变这个医疗保险体系受到巨大利益盘根错节中复杂的这种状况动弹不得，都想改改不了。所以说联合健康一家他通过股价下跌让社会发泄了不满，那么这对他一家的不满把整个行业的不满让他一家承担，这个显然有一些过度。所以作为事后诸葛亮你就很容易理解当时他跌的有些冤枉，就跌多了。但是你当时你认为跌多了或者事后诸葛亮认为跌多了没有意义的，巴菲特呢就在人们呢全网声讨全民声讨过程当中，巴菲特就秉持了他一贯的理念， 当别人恐惧的时候，他就要贪婪；当别人都贪婪的时候，他就要变得很恐惧。那么这个联合健康这种啊，被全美国舆论围剿这种情况下，巴菲特认为这就是经典的，人们都恐惧的时候，他该贪婪了。那事实证明也是，他买在了最低点。所以今天华尔街议论什么呢？就是巴菲特他比较原始的这种股票投资的策略啊，或者他这套理论在今天仍然是有效的。包括索罗斯也非常擅长于做这种事。索罗斯呢跟巴菲特不一样，索罗斯呢更激进一点，他有时候制造一些舆论去让有一些公司背黑锅，然后他再抄底。巴菲特这种呢，他没有那么激进，但是呢他也是非常奢学的。就大家都认为要倒霉的时候，他大举收购，这又给啊市场的投资者啊上了一课。那么今天华尔街议论比较多的呢，是巴菲特还买了另外三家公司，这个也体现了巴菲特他们对美国经济以及市场形势的一种判断。他买了一家中低档房地产的开发公司，还买了一家钢铁制造公司，还买了一家美国的建筑公司霍顿。那么这个反应呢，就是巴菲特对未来美国房地产市场还是比较看好的。那么巴菲特之前也宣布今年底他会彻底退休，那么这一次公开的伯克希尔的这种投资以及投资动向，也被舆论称之为巴菲特的收山之作，而且又是那么经典的巴菲特式的投资方式，所以这个非常值得大家观摩围观。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网友们非常关注的今天在阿拉斯加举行的川普与普京的会谈。那么今天全世界的主要媒体都把镜头对准了这个阿拉斯加。由于普京与川普对这一次谈判呢、这次会谈的目的完全不同，所以这次谈判你不能用一个简单的结论来下定义。川普他作为商人，他希望得到一个简单的 yes 或者是 no， 就你到底停不停战。普京他参加这次会谈的目的是摘掉他战争贩子、被通缉的对象、被西方孤立，他要摘掉这些帽子。他如果能够摘掉这些，他就赢了。至于有没有协议，有什么样的协议，那个不是普京的目标。普京也不指望通过这次会谈实现他的一些企图。那么这两个人目的目标都不一致，会形成一个什么样的谈判结论呢？正如今天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传来的信息，普京呢，他用了网友们非常容易推测出来的战术，他把目标模糊化。哎，停战，停战我不反对。哎，关键看怎么停，然后在怎么停上面呢又加一大堆。哎，你先跟俄罗斯恢复正常关系，那个乌克兰那个事儿慢慢来。所以原则上满足川普的愿望，但是过程当中又设置了重重的障碍。尽管大部分网友都能够预料到这次会谈的结果，那么这次双普会啊，还是有些细节很有意思的。我们分享几个小细节。第一呢，是华尔街日报报道，标题是川普在空军一号上等候普京抵达阿拉斯加。这个新闻你就能反映出来，川普这一次啊，他确实打算感动死普京。他不仅非常魄力的做出美国总统亲自到机场迎接外国元首，这个是非常罕见的。而且呢，他为了迎接普京，就在机场迎接普京，他先到了以后，他就在空军一号上等着，一直等普京的飞机降落，滑行到川普的专机附近，川普就先下飞机。然后从电视画面能看到，普京几乎在一分多钟之后从他的专机上走下飞机。华尔街日报报道第二个镜头呢，是川普邀请普京搭乘了他的专车，就美国人叫野兽，就他的那个防弹车，两个人在车上密谈了十分钟，足足十分钟。这个体现川普啊刻意制造一种超规格的感动死普京的一种啊接待仪式。但是呢，从俄罗斯媒体反映，川普还是动了一些脑筋的，或者川普团队还是动了一些脑筋的。有两个细节你如果认真起来啊，可能川普在美国的待遇啊根本就不比泽连斯基好，或者比泽连斯基还糟糕。泽连斯基大家都记得在白宫受到一些羞辱或者是围攻。那么普京这一次呢，俄罗斯人也感觉啊，在热闹场面背后呢确实很添堵，很添堵。哪两个事儿上很添堵呢？不亚于泽连斯基的待遇呢。第一，川普在迎接普京的红地毯那个走道上，两边部署了四架 F-35 战机。这个不知道有什么必要，从外交礼仪上来讲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因为即便是有什么情况，两四架战斗机在红地毯旁边起飞都没有办法起飞的。 那显然是一种仪式。那么这种仪式更多传递的是一种威慑。与此同时，在川普与普京在红地毯上走到一半的时候，这个时间非常非常精准。红地毯走到一半的时候，天空中飞来啊硕大的 B-2 轰炸机，在四架战斗机的伴飞下飞临了普京的头顶。因为 B-2 轰炸机那个噪音是非常非常大的，普京和川普都停下来，都仰头望 B-2 轰炸机。地面上四架战机夹着普京，脑顶上在能够携带核武器的 B-2 轰炸机就刚刚炸过伊朗的轰炸机，从普京脑顶上飞过。而且普京还专门看俄罗斯的媒体呢，把这些镜头呢都做了一些特写，这个他们感觉是很不爽的。这个就是一种啊公开的一种威慑恐吓，它不可能是一种致敬。你致敬嘛，一般接待外国元首很多都是派自己国家的战机去空中迎接保护，这是一种礼节性的仪式。但是呢，没有人说外国元首到达机场之后，在机场欢迎仪式上弄几架轰炸机从脑顶上飞过去，这个显然是川普精心策划的。你高不高兴，乐不乐意，就这么回事。第二个让普京添堵的呢，可能也是为了平衡泽连斯基的待遇。泽连斯基在白宫的时候，川普曾经的爱将，最近的跟川普有些反目 MAGA 的女干将格林众议员，格林众议员的男朋友是一个媒体的记者，他就直问泽连斯基，你难道西装都没有吗？你怎么穿个便装跑到白宫来了？你这不尊重我们呢？那么这个呢，尽管泽连斯基没有必要回应他，但是通过麦克风，通过电视镜头，这一句问话，全世界的舆论都认为是刻意羞辱泽连斯基。那么今天普京也受到这个待遇，在川普与普京落座以后，这显然呢是一种编排的。有一名记者大声，全场都能听到，大声问普京，你还会不会杀人？你还会不会杀平民？普京也听到了，但是普京装听不懂，小声的在嘀咕。但是其他记者的也有这样的远距离的提问，都没有这个嗓门大，也都没有报道出来。就其他记者隔空问普京什么话都没有报道，别人都没听到，就这羞辱性的这样一种提问呢，所有人都听到了，普京也听到了。所以这个不亚于泽连斯基在白宫所遭的那次羞辱。所以你从川普接待普京的这个程序编排上来看，你如果要积极理解是空前的，川普就是要感动死普京。但是你从有一些细节来看，那可能也会让普京背后发凉。因为按川普这种啊变化无测，他当场下令把普京抓起来，尽管概率极小极小，但是谁敢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那么川普在会谈前一分钟他继续威胁普京，华尔街日报报道标题就是川普说，如果阿拉斯加谈判失败，可能永远不会再举行会谈。他说，如果一切顺利，我们会再举行一次会议，而且很快会举行，或者我们以后再也不用开会了，或许永远也不用了。但是今天呢，初步会谈的结论呢，就普京的这样一种啊，把目标模糊化，把目标呢复杂化，而且总体上又同意川普的目标。但是按普京的说法呢，这种停战和平呢又遥遥无期，就真正的和平呢，普京根本不愿意做出承诺。所以川普最终的反应，我们可能未来几天才能够进一步的了解。但是至少没有发生像川普说的，我只要听普京说两分钟我就知道结果，我可能会站起来走，会说一句祝你好运，显然这种情况没发生。那从这个角度来讲，普京的目的他就达到了，完全达到了。那么明天白宫呢，可能会进一步的解析双方首脑会谈，会进一步的拆解普京的一些想法。但是今天 LT 看的有一个美国媒体的记者啊，他透露现场的情况，就现场他们居然用了很多时间谈论金砖五国的事儿。所以那个记者认为呢，实际上川普与普京谈呢，很多谈了有关中国的事，但是这个在新闻发布会上没有体现出来。所以明天白宫呢一定会有更多的一些内幕信息或者背景信息会公开，我们明天呢会做进一步的分享。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这个通过这个报道啊，美国以外的网友也可以了解一下，看看美国的地方政府啊是怎么决策的。就他们面临的很多问题实际上与中国政府啊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但是美国的政治体制它就让美国的一些地方政府决策方式就完全不一样了。他这个报道标题是非法摊贩除罪法案，纽约市政府与议会再对决。他这个事儿呢讲的就是一个世界上所有的城市，特别大城市都会面临的问题，就这种啊摊贩占道经营。 那么在中国嘛，因为摊贩的这种占道经营，中共就成立了一个宇宙第二大的军事组织，准军事组织城管，就中国城管呢，让摊贩闻风丧胆。那么现在中国经济比较差了，之前李克强鼓励摆摊，现在李强也是提倡靠摆摊来重振经济。那么摆摊假如说都影响了交通了，影响了市容了，那么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了。但中国处理方式呢，就是现在让你摆摊，你就是摆摊，可以摆摊，等哪一天了习主席不高兴了，那所有摊都得清掉，都得关门。就中国那个很简单，就领导定了就定了。那么纽约市这个事儿呢，弄得很复杂。之前市长亚当斯否决了议会放宽非法街头摊贩处罚的方案，就议会说呀，要关注人民群众的生活，要放宽对摊贩的处罚。但是市长说不行，你这个一放松啊，那满大街都是摆摊的。那么市长否决之后，议会再次表决，把市长的否决给否决了，就是你不能否决，我超过三分之二的议员投票就把市长的又再否决了。那么根据纽约市现行的法律，违规摆摊最高呢面临500美元的罚款与30天的监禁，就这个罚的还很重的，你不能违规。大家都知道纽约摆摊是很多的，包括第五大道，包括这个著名的什么华人社区法拉盛，这个摆摊是非常多，但是他在政府划定的区域去摆摊。那么你违者呢，你擅自在其他区域去摆摊，那就要罚500块钱，甚至要坐30天的监禁。包括摊位距离路边太远，以纸箱陈列商品等，就有些摆摊呢他还立体摆摊，他用纸箱的给你码起来，这个也是违规。同时呢，纽约的法规呢，就你摆摊啊还要按基本法摆摊，就要凭证摆摊，你没有去办这种摆摊证的呢也要被处罚，就无证摆摊要罚款150至1000美元，最多呢会监禁3个月。违规摆摊就有证，违规摆摊罚款呢就500元，那么这个无证的呢，这个可以最高罚到1000元，这个就更重了。那么新的法规怎么放松对摆摊人的这个惩罚呢？违规摆摊惩罚呢？新的摆摊呢，它叫去罪化，就你让人家去被拘留、被监禁，那个是属于刑事责任、刑事犯罪。那么新的法律呢，就取消刑事犯罪，只罚款、不坐牢、不关、不拘留。那么就把过去的作为一种轻微的刑事犯罪处理的管理规则呢，变成一种民事违规。就以后你在纽约摆摊啊，乱摆摊、无证摆摊，就是个罚款的事，民事纠纷，不会再抓人了。那么这个纽约议会的这么一种宽松的这样一种法规啊，大家可想而知，它会让纽约的市容环境呢可能会更加失控。但是这么做呢，也有纽约市的这样一种群众基础或者是舆论氛围，因为他们即将目前最热门市长候选人是一位社会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嘛，那就是要搞阶级斗争，所谓的阶级斗争嘛，就是要让穷人斗富人。所以在这种大的舆论背景下，纽约市议会做这种决定或这么激烈的改革，大家也就容易理解。那么未来可能当纽约人呢对街头的占道、对街头的这种摆摊忍无可忍的时候，可能又会产生新的政治人物，议会呢又会产生一种严管那样一种舆论，到那个时候呢再去恢复监禁、恢复犯罪指控。但是目前呢，纽约正处在一种天下大乱的这样一种过程，大致嘛还不知道哪一年。所以通过这个新闻，大家可以了解美国社会的运转，它就这么运转的，它并不是规则赋予它这种啊宽管制、严管制，而是民间的舆论，它一个时期会有一个时期的变化的，它最终会影响的法律。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路透社的报道，标题是川普希望拯救香港民主人士黎智英。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他将尽力帮助拯救被拘留的香港媒体大亨黎智英，尽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不会高兴。川普在接受福克斯电视台采访时表示，我会尽一切努力挽救他，我们会看看能做什么，我们会竭尽所能。77岁的黎智英对违反香港国家安全法的串谋勾结外国势力以及另一项串谋发动煽动性材料的指控拒不认罪，自2020年12月以来，他已被单独监禁超过1500天。川普表示，他将在与中国就贸易和关税谈判进行时提出黎智英的问题。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呢，对中国的一些异议人士，过去西方呢是非常关注的，而且呢也是积极的营救保护的。你比如最著名的方立之，在美国的压力下，中共就不得不 同意方立之流亡美国。你比如说刘晓波，当时的默克尔三番五次向中共施压，尽管没有救出刘晓波，但是把刘晓波的夫人救到德国。就西方啊，之前还是很关注中国的异议人士的处境，以及呢会保护他们。但是近年随着习近平的对西方的强硬，对中国国内的铁腕，一方面中共不再搭理西方的营救保护，同时呢西方似乎也死了那份心，也没人再过问中国的异议人士啊的处境。最典型的，中国有一位律师的夫妇被欧盟邀请去参加他们的活动，半路上被中共警方抓捕，并因此被投进监狱。那么这个事儿，你欧盟邀请人家，因为你邀请人家这一件事，人家要去赴约，被关去坐牢。按道理来讲，欧盟啊应该积极去营救的，但是呢，没有一个欧盟的元首啊，27个成员国没有一个元首向习近平施压，要把我们那个客人给放他，因为这是我们邀请的，要错是我们错。所以你就能够反映出来，西方对中国的异议人士不像以前那么重视了，甚至是对中国国内的民主运动，西方目前普遍是不闻不问了。所以川普提出来要救黎智英这个事儿本身，在国际政治事件当中，特别在西方关心中国国内的政治问题方面，这还是一个比较刺耳的新闻，还是有冲击力的新闻。川普这样做对西方其他国家的元首们呢会有正面影响的。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 LT 注意到有些网友呢就感觉美国救黎智英啊还不够坚决，或者呢川普呢对中共镇压香港的反送中当时呢也不够旗帜鲜明，全世界都看到香港的大抗议大暴动，包括占领议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全世界都认为习近平要出坦克，包括中国海外一些舆论也认为习近平要镇压。习近平到最后他没有去出坦克，他就让这些香港的警察去打，他能让反送中相对而言软着陆，软着陆的同时他去推广港版国安法，就这个手法来讲，他操作的比64操作的要成熟一些。尽管本质上可能是一样，可能这次甚至更坏，但是西方的舆论或者西方的国家抓不出来太大的毛病的。他如果真的去上坦克，哪怕一个人不压，他就会引发一种啊重大的国际的冲突。所以中共这种处理方式不至于啊激起美国像保护台湾那样的与中共剑拔弩张，甚至有一些军事威胁，这个不是一类性质的问题。当然美国政府是不是全力在阻止中共推行港版国安法，全力营救黎智英，这个也未必，这个是美国他要算他的账，他的投入产出值不值当。但不管怎么说，川普能够公开提出向习主席施压营救黎智英这个事儿本身， LT 认为是正面的。他也完全可以不做这个事儿，或者做了这个事儿，对美国来讲也捞不到什么好处。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路透社的报道，中国拘留第二名重要的外交官。路透社引述三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中国拘留了一名高级外交官，以便对一名重要的政府官员的调查进行讯问。两位知情人士向路透社透露，前中共驻新加坡大使、现任中联部副部长孙海燕本月稍早被拘留，与此同时他的上司刘建超也被带走问话。报道称拘留孙海燕和刘建超的原因尚不清楚。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中共的外交高层啊，这种动荡看来短期啊还很难平息，一旦发展成窝案，它波及面就会非常非常广。但是 LT 看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无论是刘建超还是孙海燕，你看他都是围绕中联部那个体系在出事，所以这与民间的一些议论呢可能就能够形成一些共鸣，或者是就有一些合理的反应。就这一次刘建超也好，孙海燕也好，是外交系统内斗的一种结果，而且很可能是外交系统啊或者外交部系统的人检举揭发的，因为这两个人之前都在中国外交部干过的。那么后来到了中联部，中联部从胡锦涛时期就成为一种制约中国外交部的外交体系。由于钱其琛被广为流传的所谓的泄密事件，中共呢对外交系统呢它是进行了长达十几年的清洗清理。那么在清洗外交部这个过程当中，中共就有意培植中联部这个体系，甚至有很多目前的外交部的高官是从中联部派过来的。所以这一次接连中联部的一号二号都被逮捕，所以中国民间很多人议论呢，这是外交部的小将们，外交部的这个 战狼们出手了，检举揭发，大义灭亲。所以有关这一次外交系统高层的人事震荡啊，可能还会持续下去，还会有更多的人被抓。第六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路透社的报道，标题是中共阅兵二次演练，天安门周围扩大管制。中共9月3日天安门举行阅兵，那么北京明天将举行第二次演练，交管范围以及时长比第一次演练扩大，相关的地铁、公车等运营范围调整的幅度也加大。上周六中共举行阅兵第一次演练，那么根据北京官方通报，今天晚上10点钟至活动结束，天安门广场东侧路、西侧路、人民大会堂西路、新大路等禁止车辆和行人的通行。那么天安门金水桥以北、故宫、午门以南、中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故宫等地管制时间至16日下午3点至活动结束。那么对这个新闻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那个习主席啊，搞这个阅兵呢还是上瘾，而且呢非常认真。你看他干很多事不认真，房地产一下用来住的，一下要炒，雄安匆匆忙忙的画个圈，建个废城废都，诶，但是他对阅兵的执着啊，对阅兵的认真啊是空前的。你看川普临时从军队拉一班人到华盛顿去游行，他们叫军事游行，中国网友看的都觉得拉垮。所谓的拉垮呢，与北京的这个阅兵呢相比，无论是规模还是表演的水准，天壤之别。那么从这个新闻你能看出来，这种啊最后演练成像机器人一样的阅兵仪式，它是怎么练成的？就中共啊要耗资巨大，建立封闭的训练营，而且时间都长达半年以上，最后展现给全世界，就中国的军人呢像机器人一样的在天安门呢进行阅兵表演。那么这种大型演出在中共舆论引导下，就中国人民感觉很振奋，感觉很威武，但是不是其他国家的观众啊、群众啊、围观的也这么看呢？实际上翻墙的网友啊，中国网友应该能感受到，就这种啊把军人训练成机器人这样的，或者未来完全用机器人来代表阅兵，他震慑不了任何人，或者没有人感觉这个能够是一种军威。就像中国网民开玩笑一样的，就中国军队有一个历史性的这个世界性的强项，就叠被子，就那个叠被子能不能够解决战力的问题，可能完全是两回事。同样这个阅兵也是，那为什么要热衷这个呢？它与领袖有关，就领袖他信奉一种法西斯主义，信奉一种法西斯美学，他认为从这种阅兵当中能够啊满足内心的焦虑。 LT 倒是认为习主席啊这个警戒还低了一点，你有本事啊死了也阅兵，像秦始皇、兵马俑，你能想象的当年的这些皇帝们呢对阅兵比现在更痴迷，就活着阅兵，死了也阅兵。诶，这个呢 LT 认为习主席还有提高的空间，看看能不能将来在陕西啊习仲勋陵园呢，诶，弄一批，诶，让习主席或者习主席父子啊死了也能阅兵。第七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今天中国公布了七月份的重要的宏观经济数据。我们分享三个方面的报道，大家能够感受到不同的媒体站在不同的立场角度对同一组数据所做出来的判断，这有助于我们呢更好的理解今天中国的经济。第一个呢，我们分享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贸易战加剧，中国经济急剧放缓，中国七月全面放缓，工厂活动、投资、零售额均令人失望，这表明北京方面对破坏性价格战的打击以及川普关税溢出效应正在给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蒙上阴影。根据今天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工厂和矿产的产量增幅为去年1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7月份同比增长 5.7%， 低于预期，7月的零售额年增 3.7%， 为今年以来最低增幅。由于房地产业继续萎缩，今年前7个月固定资产投资放缓至 1.6%， 城镇失业率上升至 5.2%， 超过了预期。瑞士农澳银行驻新加坡高级宏观策略师李浩明表示，需求和供应指标都明显丧失了动能，这要求在年中调整财政政策。这个所有的宏观数据都弱于预期，这在中国国家统计局通报活动当中还是很少见的。第二个方面呢，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它报道标题是中国经济出现放缓迹象，北京面临更大压力。经济学家们表示，随着出口增长失去动力，北京将需要增加国内消费以维持经济增长动力。 到目前为止，他们只采取了温和的措施，在迄今宣布的政策中，只有少量措施，包括补贴消费贷款和为父母提供经济支持，就育儿津贴。上个月，高层领导人暂缓推出大胆的新刺激措施。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决策机构中央政治局上个月承诺将加倍执行现有政策，但是并没有暗示或者准备出台更激进的政策。凯投宏观的中国经济学家黄子春表示，我们认为今年剩余时间内经济不会出现大幅的复苏，理由很简单，出口需求正在减弱，而且政府迄今为止的应对措施也不够。这是华尔街的看法。那么第三个方面，我们就看新华社。新华社同样面临这组数据，哎，你看中共共产党怎么看。新华社报的标题是7月份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5日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公布7月份经济数据，表示7月中国加紧实施更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生产需求持续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高品质发展取得新成效，都是优点。所以你看，从三个方面对同一组数据的理解判断差别还是很大的。那么最后我们再一起分享一个很劲爆的内容，就中国的最权威的金融研究机构，这个是习主席他领导的所谓的深改委认证认定的一家研究机构。因为中国很少有金融专业的这样一种研究机构，特别是能被习主席认可的只有这么一家，就是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这个机构非常了得的，他权力也非常大。那么他最近呢发了一份报告，在中国金融界引起了轰动。但是中国的金融界啊，它的主体是国有企业，而且在金融界里边呢，就这些人比兔子还精。就习主席要求畅想经济光明论，就这些人收到了这份报告以后啊，哎，都不评论。实际上这份报告啊，它是非常具有轰动效应的，但它就出现一种很奇怪现象，就这么劲爆的报告也发布了，然后呢大家都闭嘴，没有人来议论，等传到海外，人们才能够了解这么劲爆这样一些内容居然被中国金融系统的这些讲党性的这些金融家们呢，哎，低调处理。这个还是很难做到的，因为不是所有人都能够那么淡定，不说不该说的话。因为你看到一些很劲爆内容，你当然会受到一些冲击，你会有感而发的。所以中国金融界啊，看来被驯服的非常可靠了，这是打引号的。我们分享日经新闻那个报道，它是根据这个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的最新报告，它形成了一个新闻报道，标题是中国整体债务率超过美国。你看这个结论呢，来自于中国最顶级的金融智库，这个还是很令人震惊的。这个以前中共从来不承认的，但是深改委指定的这家官方的智库，他得出这个结论。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最新一份宏观杠杆率报告指出，2025年第二季度中国宏观杠杆率首度突破 300%。 这个呢还仅仅是计算政府的显性负债，不包括地方城投债等隐性负债，就已经突破 300%。 那么这个官方智库他认为杠杆率为什么会上涨这么高呢？原因是名义经济增长近两年创新低，宏观杠杆率被动上升，而且自2020年一季度宏观杠杆率首次超过 250%， 经历了12季度之后达到275以上。此后由于 GDP 增速下降快于实体经济债务的增速，仅用了9个季度就快速突破了 300%。那么负债率这么高，是谁在负债呢？他这个报告第二部分，你看这个讲了就很要命的事儿。第二季度居民部门杠杆率季度减少了 0.4%， 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增加 0.3%， 0.3%。 这个呢你可以感受它基本上变化不大，就居民部门和非金融企业这种杠杆变化不大的。但是政府部门的杠杆率二季度就一个季度就增加了 2%，这也证实了前几天我们讨论的，就中国 M2 就整个印钱呢是大幅度加足马力印钱，但是贷款怎么还下降了，不仅没有新增反而下降了。他就证实了这个，就是企业啊民间不贷款了，但是政府在大举债。那么这份报告呢，他提出建议，就政府部门应该继续加杠杆投资于人，即中央财政可增发国债，扩大财政支出规模， 在养老、托幼、教育、医疗、保障性住房等民生领域加大投入。就他这个话呢，实际上他不敢直说，但是中国很多网民呢已经感受到这个，就习主席用了14万亿来刺激经济，就是不愿意用到中国人身上。你看他呢很委婉的，就习主席啊，你这种见不得穷人了，这个要改，他钱多的没有地方用了，就是不给老百姓，就是不去增加人们的养老、托幼、教育、医疗、保障性住房的投资。因为在习近平他多次讲过，我们不能够学西方养懒人，所以他有这么一个简单武断固执的理解，他就让这些投资就投到公共部门，投到政府，那个是习主席相信的，给刁民不能好死他们了。那么你把钱不给刁民，刁民不消费，你这个经济就失去了动能啊，你内循环靠什么循环呢？就习主席一家再挥霍，你能把这个国家的财富都挥霍掉吗？你结果给一家人弄得都营养过剩，但是真正的消费者呢，他是缺乏动力的。但最近习主席呢，他也有一个举措，你们都说我不给钱给刁民，哎，我现在让银行给刁民贷款消费，你不是没钱消费吗？我借钱给你消费。你看这与啊习主席嫡系的这个国家金融和实验发展室的建议就完全不同，就他们建议就在目前这种环境下，这种民间的悲观情绪下，你不是要借钱给他消费，你就是要给钱他消费的，你就是要增加民众的信心，你才能够让经济形成一种良性循环。那么这个报道他也比较了一下与美国、日本的比较，就杠杆率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日本，但是中共呢总向中国民众讲，就他们也好不到哪去。那么这个报道他就解析日本与美国他们这种负债、这种杠杆啊的风险跟中国还不一样。这个文章指出，美国的负债结构是多元的，而且分散于政府的债务、企业、家庭债务，而且它的总杠杆率呢也只有 260%。 而日本政府杠杆比较高，但是它的负债呢大部分是国内持有，就风险相对可控。而中国的这种杠杆率高呢，它主要是政府杠杆率高，而且地方政府远超中央政府。那么对外看似中央政府的债务压力轻，但是中国的财政体系呢，它又是一种啊连带性的财政体系，就中央政府大规模的收税然后再转移支付，所以地方财政与中央财政之间它不是自治关系，它是一种统一体的关系。所以这个对外报表上看中国中央政府负债率轻，实际上它根本就不轻，否则的话为什么这几年每年中央政府拿钱帮地方政府借新还旧，它为什么这么好心呢？因为地方政府负债实际上就是中央政府负债，所以连中共的顶级金融智库也忍不住要提示习主席，就是我们统计上帮你做了手脚，让你面子上好看，但实际上你这个麻烦去不掉的。所以通过这个报道我们能够感受的，就习主席胆子还很大的，而且对中国经济的目前这种畸形发展好像有点麻木不仁，有点刀枪不入，但是杠杆总归摆在那个地方，这种风险它不会自动消失的，那么总爆发的结果它就会以重大的金融危机的形式出现。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